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的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的内容，我们即将进入最实用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如何的运用师徒关系在教会里，如何的来评估你现有的教会是否可行。另外，王老师以他自己的经验分享当初他是如何取得教会的认同，运用师徒关系融入各样的事工。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听。
教会辛苦的办门徒训练，目标是什么？是否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教会到底需要怎样的门徒？一起来探索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
现在在线上的是王老师，继续和我们分享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过去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师徒关系，它的成功率呢，确实能够造就弟兄姐妹成为门徒，而且一生跟随主，并且呢，也愿意去造就别人，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勇士。好，我们知道了师徒关系，有这么好的一个功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果效。但是如何的运用师徒关系在教会里呢？我想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哦。我们请王老师和我们来分享。
谢谢芳华，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现在呢，可能应该说进入到最实用的部分，也就是说，你现在在目前教会的情况下，怎么样运用这个师徒关系来侍奉哈？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清楚哈，教会现在目前很多时候很多事工在进行，那我们不要让人家认为说，哎呀，怎么是不是又要加另外一项的事工，好像重担又放在同一群人身上啊。我们希望就是说门徒造就呢，其实呢是应该融在每一个教会的事工中，而不是把门徒造就当作他是独一的个体的事的单位，好像这个事工，好像我有门徒造就部或者门徒训练部，然后其他就是不是门徒训练的，其他只是关怀，其他只是团契啊，其他只是圣经课，不应该这样，而是说每一个侍奉，不管你是去外面探访，你不管你是在做敬拜，不管你是在做教导，你的门徒造就都应该是你的目标，借着敬拜你造就里面的弟兄姊妹，你造就你的敬拜团体，圣经班你用门徒造就整个做你的整个目标，所以这个是最先要了解的哈。那我再重复一遍，我所提倡的这个师徒关系，它不是门徒造就唯一的方法。我要讲的是门徒造就他就是我们去使外面做我们门徒嘛，那我们需要方法，那师徒关系是个很好的方法，而且是很属乎圣经的方法。好，所以我不能够说唯一的方法，这个不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它。
是，
但所以呢，你在门徒造就的时候，不管你是在你的 执事的岗位，在关怀弟兄姊妹的时候，这个整个侍奉你都可以用师徒关系。就是说我比较有经验，我已经在这个岗位服侍了1年多了，现在我在带另外一个姊妹跟我一起做关怀的工作。那你借着带着他做关怀工作、探访的工作，你跟他谈很多生命、谈生活、谈怎么样做关怀。相对的，你可能在教主日学，那你可能带新的姊妹、弟兄来做主日学的工作。相对的，你不仅是教他怎么教主日学，你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生命的结合啊，他你观察他怎么成长，你怎么鼓励他，所以很多侍奉都是可以变成他就是门徒造就，他可能就是师徒关系，因为有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赋予另外一个比较没有经验的经验，好，然后力量来侍奉做上帝要他们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师徒关系。对不对？当然，我们不要开口闭口只是查经，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关系的建立的时候，我们需要生活化，说他认识老师，这个是活生生的人，他有孩子，他有家庭，他有工作的问题，他有工作的考量，这都是可以考量，可以分享的。所以，你当有新的同工加入的时候，他也是同样问到这个问题，你可以谈这些东西。这个就是你要。把这个门徒栽培、这个造就，还有师徒关系，完全就融入你目前的事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建议。另外，就是你要做这个师徒关系的时候，你要评估你教会目前的情况是什么。在三个地方，我有三个 A 哈。第一个，它就是 availability，就是说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导师。有没有导师？所以你要去问看看，你这个教会可能50个人、30个人，或者100、200，这教会里面有哪些人是成熟的，有愿意侍奉、有愿意摆上的基督徒？你可以训练他们做导师，或者他们已经是成熟到一个地步可以做导师。好，你记得这个导师，他不是在上课哈啊，教课的老师，他可以做生命的榜样的老师。然后除了知道有没有这些老师，第二个就是我怎么样去找到他们，我怎么样请他们当我的老师？好，或者说我们教会有很多好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当属灵导师，但是他们都太忙了。没有人有时间了，那就是没有办法跟你做属灵导师的、属灵栽培的这个过程的话，那就没有办法 accessible。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人，然后有空档，但是没有能力，就说我想做啊，可是我又不晓得怎么做属灵导师，所以呢，你就要栽培他们。从怎么建立一个正确的概念，什么叫做属灵师徒关系，怎么样像芳华已经问了很多很好的问题啊，你要怎么样建立关系，然后你怎么样花你的时间在里面啊，你要教什么呀，怎么选学生啊，就很多东西，然后如果学生有问题啦，那你怎么回答啦，这些都是可以训练的，能力是可以训练的。好，就是教会要做这样子的评估。好，这是第二点。那你认为呢？
我们刚才听到王老师的分享，知道了师徒关系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事工，它是必须融合在每一个事工当中，让学生透过在教会里面的这些侍奉，资深的弟兄姐妹来带领比较没有经验的弟兄姐妹，其实在这个关系的建立当中，也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导师。当然，你也要评估一下目前教会的情况是不是有导师，那怎么样找到具有属灵影响力的 mentor？ 那第三呢，就是当然，如果以目前教会的情况，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那我们就需要花时间去栽培了。
还有另外两点呢，就是 接续那第二项的建议啊，我们要招募跟培养新的导师，刚刚有说那个能力上可能有问题，我们有人愿意做，但是不晓得怎么做，那就是要做这样子招募跟培养。那有些时候呢，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招好很多老师，不用担心，我们可以从少数开始啊，然后慢慢的做起来，很多人就会开始响应，他们会觉得说这样子生命的投资是很有效果的，而且他不一定要在教会占用一个职位，说他必须做什么区长啊，或者什么可能小组长，他就是私下的时间培养这些年轻的一代。所以有些时候你也可以请一些父母来响应。其实有些父母他们也以为他们的孩子现在大了，他们不想要做什么，那其实父母是个很好的一个资源他们来影响其他的学生。那另外最后我要请牧者考量的就是，你一定要根据你们教会的需求还有你们可用的资源来寻找一个合适的属灵辅导的模式。这个属灵导师师徒关系有一些模式的有，譬如说他有被动的这个模式，就是说他只是有一些好榜样啊，你知道某某人榜样这样子，然后你在教会观察啦或者你看一些好书啦，有些伟大的属灵巨人啊让你做一个好榜样啦，这个是非常被动的你不认识他，他不认识你。那另外就是有上下这个新做事的就是我在上面有一个老师可以帮助我，他比我经验，然后我在下的有一个比我没有经验的，所以我被帮助，然后我也帮助人。那另外就是一个团体的，就是一对十二啊，一对几啊，你一个人对很多人啊，这个就是比较挑战性啊。我们其实都是人，我们不像耶稣一个人对十二个人，我曾经一个人对十二个人真的是非常吃力，我没有办法说我一个人对十二个人的那个爱关怀度专注力都一模一样。相对的父母也是这样子你一个人生很多孩子，七八个孩子，你说是不是每个孩子感受到被爱的程度是一模一样呢？可能不会，所以就会造成一些问题。那另外就是一对一的一个辅导方式，所以你可以运作做很多不同的辅导方式，有的人可以有上有下一起做，有的人是他就只能够做一对一，有的人要做一对二，这个都是无所谓的。你就是要去建立你的框架，然后可能每一个辅导老师这个他的资源他的经验可能也会造成他寻找的这个模式。而且我自己做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会一对一，有些时候我一对二，有些时候我是一对小群体。
嗯嗯，
我自己呢比较喜欢的就是采用那个新做事的模式。
嗯嗯，
但是呢我不是只是上跟下，就是说我不是只是有一个老师他比我更有经验，我去找他聊一聊我的问题，然后我自己下面也在辅导。我比较喜欢的就是除了上下之外，还有旁边有平行线，就是我有两个好朋友巴拉巴，
是
我又有同辈的朋友，我可以跟他们聚在一起聊我们同辈的问题，孩子都长大了，那你现在目前的生活的情况怎么样，挑战我可以聊。所以我有个年长的，下面有一个年轻的，但是旁边有一个童年的。那我自己称为它就是一个资源分享网。
是
Share resources, 可以分享。也就是说我旁边这个两个爸呢爸呢也可以帮我协助我的学生，如果有合适的那有些时候我们一起吃饭他也可以从我的朋友，我的学生可以从我的朋友学习一些功课相对我的朋友有问题，我也可以请他跟我的属灵导师一起见面。
嗯嗯，是，
我把我的属灵导师也跟他们 share, 跟他们分享， 啊，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你觉得有什么解决方式吗？所以老师也可以，哦，原来这样子，所以我可以也这样分享我的朋友，不是说现在我跟我的朋友在一起，我的朋友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所以我是资源分享，这个是我喜欢的自己的模型，这是我自己创造的模型。
王老师，你刚才提到你比较个人偏向星座式的门徒造就，这个星座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好，这个星座模式呢是从两位学者，他叫 Stanley 跟 Critton， 他们所做，就是他有上我上面有保罗来带领我，我下面有提摩太，然后我旁边有两个巴拉巴，就叫星座模式。但是我自己又创造另外一个，但是是取自于他们的概念。我跟他们也一样，上面有保罗，下面有提摩太，两边有巴拉巴朋友。但是我不一样的地点就在这边了。我的巴拉巴朋友，他们有问题可以同时咨询我上面那个保罗。然后跟我在一起的学生提摩太，如果他们有问题，我的两个朋友巴拉巴也可以帮助我辅导我的学生，所以等于说我们是互相帮忙的。不要成为说这是我的学生你不要动他，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会互相介绍，然后互相 share 那个资源。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像天上的这样的一个星座，它有很多不同的位置但是这个不同的位置同样能够在天上发光，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好像我们常常以前画星星，对不对？从这边画过来，横的、竖的，然后直的，上面，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星座是彼此间有关系的。我的老师可以帮助我的朋友，然后我的朋友也可以帮助我的学生。
了解，
这是我喜欢的这个模式，所以是改编于这两个作者他的星座模式，所以我的模式叫做资源分享模式。
是，确实一个属灵老师呢，他了解的还是非常的有限，如果有资源能够彼此的来分享，一同的来造就门徒的话，这确实是一个比较省力，同时也是共同去帮助一个学生很好的资源。
我们虽然软弱，但靠那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王老师对于门徒训练以及师徒关系十分的有负担，而且呢，他也行之有年了。芳华会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初王老师你是如何的获得教会的认同，而且他们也愿意接受你这样的一个辅导或者是门徒造就的方式。
对，我想很多教会都有在做门徒造就工作，然后你问很多牧师，他们都会知道这个是教会目前应该走的方向，还有注重的事工。但是你问他们成效如何，所以有很多牧师他其实会跟你讲，我们的成效没有很明显，还在琢磨中怎么样做啊，在寻找合适的模式啊，怎么样的哈。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请东南亚这些或者台湾啊一些成功的教会来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啊做一些大型的演讲啊什么的。但是到后来很多牧师都说，这些从新加坡来的牧师、东南亚的牧师、台湾的牧师，他们的方式并不一定都是合乎我们的，所以你就要问这些牧师啊，你不一定要马上就掏出你的答案。所以我就问我的牧师们，你认为有什么可以？他们 就觉得我们课也都教啊，这个课开，那个课开，但是要来的人就越来越少。后来啊，我们就要跟他们一起研究原因，然后我把这些一些原因要摊给他们听，就是说现在的人他可能知道，他到最后只是得到圣经知识，不过如此。人都知道了，我再怎么多的知识，如果我的内在没有被改变的话，也不过如此。所以呢，他们会知道，只是开圣经课，用不同的教材都没有办法就这样解决啊。而且每个教材都有各有好处嘛，或者说一些缺陷的地方，所以你要把不同的东西呈现出来。我讲过，主日学啦、小组啦、线上的门训啦，这些有什么好处啦、不好的，所以我们都摊出来讲，为什么没有觉得很有成效？后来呢，就知道很多人觉得我们谈门徒训练都是一个文字的一个游戏，并没有实际在生活化里面，做什么样的方式比较生活化，然后就。跟他们分享，我已经在这个门徒的造就方面采用师徒关系几年了。除了我在教会里面一个人这样子教课很多年啦，带团契带这个，但是我私下栽培一些学生，所以我就把这些个案还有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的研究摊出来给这些牧长看，所以他们也有看我的论文，就知道。哦，原来其实外面书籍都已经讲过很多了。这个师徒关系是非常 powerful、非常有力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他们就愿意用这样子的方式啊。但是我跟他们讲，其实师徒关系你不用把它很在意我的名词是什么。有些人他并不认为你就是叫做 mentor，他只是叫你阿姨、叔叔。所以我呢做的很多这种 mentor 的工作，他们并不是这样子称呼我哈，他们就称我是王老师、王阿姨啊什么的。但是学生都很稳的，愿意在教会自己继续的侍奉，说这是看得见的，这个案子都可以，还有书面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书都是在讲这个，你就可以让教会的牧长。这样，那另外我在推行的时候，我也学习用事工推展的这个建议书，很正式的把这个一些论点研究的这个论点，为什么成功或者不成功，把它写。所以他们在长执会开会的时候，也可以看见这样子的方案是可能可以采用的所以。你就有不同的东西来证明实际的例子，书面的别人的研究报告，还有你自己的研究报告都可以。
谢谢王老师跟我们分享。不管在推展什么样的事工，我们也必须获得教会支持认可，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呢，可以有效的，并且能够帮助教会来成长。所以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他是如何的让教会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意向，同时也能够帮助王老师来继续这样的事工推展。
另外有一点我想要补充的，就是因为现在的教会越来越高龄化，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代都已经侍奉神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了，最终我们的下一代应该都要担起教会的领袖的这个责任。但是为什么有些年轻人都不接，不，而且很害怕接？或者怎么样传承下去，这个都是个最大的问题。那后来就发现，为什么年轻人不接？因为他觉得你只是把棒子丢给我，但是没有教我怎么做。所以呢，我们就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师徒关系这样子的话，隔代这样子传承下去，那你看年轻人他就觉得说你所做的。你一天到晚在开会，常常不在家，我为什么要跟你重蹈覆辙呢？我有小孩了，我是这样子侍奉吗？所以有很多时候呢，他们对服事的观点，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负面的，他们没有看到正面的。 所以你要有一个好的老师来教导他们什么叫做侍奉，怎么样做这个，然后怎么样从我们过去一些侍奉的经验中学到经验，说哦，那可能是不一定要这么做。然后他们也觉得说为什么要侍奉，你们这些年纪大一点的，我们讲什么建议你们都不太想听。所以就这个跨代间就有很多的误会，说借着这个师徒关系，当我这样子跟一些年轻人建立这个师徒关系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哦，王老师愿意听我们的意见啊，而且愿意跟我们一起改进啊，他就觉得说我能够投入这样的侍奉。所以我现在的侍奉团队一定是有这样子的跨代的这个结构。好，不一定都是同年纪的，而且是可能是三个年纪的。比如说我是现在都快要60岁，然后我有另外几个是可能中间的，就是30-40岁，然后再过来就是有20-30岁的，所以我们有三代来一起侍奉。然后采用的方式就是师徒关系的侍奉，就是我虽然是总召，但是呢我有分成好几组，那这好几组这个就是有跨代的这个结合。所以他年轻的他就从这个已经比较有经验的人，他学到哦，原来我在做这个侍奉的时候我应该这么做，因为有年纪大一点的做过的带他一起做。那下次就是这个年轻人他就觉得说哦，那我知道怎么做，我可以再带另外的比我年轻的新加入，所以就有很多代代相传了。
是，我想这个对于现在华人教会年轻的信徒普遍的流失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那以后有机会呢，也可以请王老师来分享他如何的透过跨代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关系来建立师徒关系。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盛小梅姐妹所带来的诗歌《亲密的朋友》。
向前走，不在花花世界中停留，我已找到世上唯一的永久。耶稣给我新生命，担当我一切过犯软弱，一生一世做我亲密的朋友。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心做我亲密的朋友，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我今生今世有主已足够，人生的窄路他与我同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芳华要在这首诗歌《亲密的朋友》当中和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耶稣为我爱到底，昨日今日一直到永久，一生一世做我亲。就是耶稣爱。